今天农历29了，哎，是不是28、29嘛哈？明天开始佛欢喜日的7月1号开始哈。今天我们预定要把心不相应所告一个圆满哈。那么其实虽说是把白法圆满，但是还缺了心法。那我们说过，之前就讲过了，心法我们打算是跟80规矩颂一起把84啊跟各位做一个报告。所以在集论的部分呢，其实很精彩，在后面卷中啊，就是中册这个地方啊，讲完了心不相应行所之后就行运了啊，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心所都在行运的部分，把行运告个段落以后呢，就开始要讲四运。那么他这边的四运呢，就是三科里面的重点了，就是所有前面的色受想行就归到四啊。那么四心分别其实就是指整个唯识要去引导修行人呢、去观察的一个关键啊。那么四运就是什么呢？就是八识。那么八识呢，它里面在集论当中就是要去说明两个在杂含时代没有提过的东西，就叫做第七摩拉识跟第八阿赖耶识。所以中间就提了一些很重要很关键的说法，也是于其师地论的说法。那么由杂集论呢、把它很圆满的说出来。如果各位要去读于其师地论，当然也可以，不过就比较庞杂。那么集论呢，算是把于其师地论为什么要安立八十七世的理由啊，归纳了很清楚的一部论啊。所以其实各位应该在接下来的两个礼拜，我们80规矩颂还没正式说之前，80规矩颂在一般的人讲大概不太会去讲这个部分。不过集论我觉得它就是在整理于其师地论的色觉之分，就是到底本地分的50卷重点在什么样的地方。其实重点根据集论归纳下来还是运界处，就是有违法的三科基本的关键。那么运界处归到最后就是会得到一个结论，万法唯心，对不对？那么三界唯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结论呢是相当重要的结论。因为这个结论是我们要去见真如啊前一个必须要非常通达的一件事情。好，我话不能再多说了，否则今天这个心不相应所又要讲不完了。那我们上回讲到了身住老无常，那么开始来讲名句文身，对不对？那名句文身的部分呢比较略，所以我今天重讲名身。所以请各位呢翻开这个16开本的啊、230页。那么 A4 版本的底页啊，各位找给我284，好 A4 版本的284页，我还是把里面一些重要的文哦跟各位讲一下。何谓名声？名声呢就是名词、名字、名词或名称的意思哦。我讲声就是聚集的意思。单一的名称为名，两个名字 联合起来呢就叫做名声。所以上个字大概这样 简单这样子讲过了。所以白法直解呢在第四行底下，白法直解说名全诸法自性。这句话呢跟各位翻过来哈，下一页聚身那个地方啊的第三行也是一样，白法直解他说啊，聚全诸法差别，对不对？那个权就是表权，就是表示显示的意思。那么名声是显示什么呢？就是显示诸法的自性。那么聚呢，聚身就是显示诸法的差别。那么什么叫做自性跟差别，我们要合起来一块看啊。我上次就很不要脸的讲我的例子呢，就是廖成林很帅，对不对？廖成林就是自性，就是表那个主体。所以自性不是一个什么，就是有一个主体性的个体啊，那么就是我们所谓的本体的意思啊。如果我们推论有个本体，那个本体有个名字啊，那么名声指的就是那个名字。 我们去讲到什么东西，比如说讲到花，各位就讲到花，对不对？可是每个人心中想到花可能不太一样，可是没有关系。不管怎么样，我讲一个名，各位会去想一个物啊，会名会去指涉一个物啊，那个物的字体就是自信。那么每一个人呢，一想到那个物啊，就会很多的联想。比如说、啊、有人就会讲说，哎呀，廖成林哪会帅呢，对不对？这样我自己说我很帅，然后你们自己觉得我不是很帅，那你们可能对我有一些个性上不同的想象，所以每个人不同的想象就叫做差别啊。所以差别我们讲过，它可能是形容词，可能是副词啊，就是描述或者是显示每一个人啊对于这个名声，对这个主体不同的解释啊，不同的解释啊，这叫做差别。我们先把自信跟差别先搞清楚。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翻回到230页哈、啊。所谓的名啊，白法之解说，名权诸法自性，即名称呢具有权势一切诸法自体的意义，并且令生觉慧啊。觉慧呢，那个觉其实就是了别啊，慧呢就是拣择。那个了别是你对名言物质体的一种意想分别，就是说啊，我就知道你讲的是这个东西，对不对？每个人就会认定，心里面会生出这一个东西，然后呢，那你就会去想说，比如说，哎，我不晓得这个是谁放的，对不对？上面的图案呢，我一看，各位看它是什么？各位看不清楚，对不对？我看它是圣诞老公公，对不对？看它的颜色猜也猜得出来，虽然不见得看得出这个图形啊，因为它的颜色不过少了一点绿，因为一般圣诞老公公给人的印象大概就是白啊，黑色的眼睛啊，红最多，对不对？那少部分的绿，然后黑色的皮带，这个就是标准的。虽然它不是一个人，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就会因为它的那个颜色啊，颜色的区别像呢，就会认定它是圣诞老公公。可是我们绝对不会认为它是圣诞老公公，实际上它的功能应该是橡皮擦，对不对？可是我们不会讲上橡皮擦，我们会讲圣诞老公公的橡皮擦，就是圣诞老公公形状的橡皮擦。所以我们的语言老实讲不是很精准的啊，就是我们会去拣择一个语句用来表示我们要说的那个东西。所以会就是有拣择。所以在这么多我们去对一件事情的体会或者是解释认识上，每一个人都会拣择不一样的话来说啊，这个就是觉慧。那问题就是会令生觉慧。名为什么我们说无自性，并不一定说我们讲圣诞老公公没有这个人，有这个人不是在辩本体的问题，而是问题就发生在哪里？名言本身。名言本身呢，是透过人对一个物主体的意想分别，对不对？那个人想个人的啦。那么再加上我们一个人对这个物质体的解释，那每个人也都不一样的解释啊。然后呢，最可怕的是又从解释当中我自己拣择，自己以为是的拣择一些语句来讲，然后就要认为我所讲的你们应该都懂我自己心里面那个想象。可事实上你想的我想的不一样，不过只要我们大略相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语句来沟通。可是呢，实际上啊，这些可能产生误会的不确定的语句啊，慢慢积累印象多了以后啊，如果我真的觉得别人懂我的意思，对不对？那就会觉得很放心。可是当有一天你们之间呢、啊，就是我们之间呢、啊，发生一个很严肃的争执。那这个争执呢，就讲到说，以前你不是都同意吗？为什么现在这种东西，照前面如果你接受，到现在你应该要接受才对啊？为什么你现在不接受呢？要慢慢溯源讨论上去，发觉我们从本以来就是误会的。啊，就像感情这件事情是一样的。啊，张三喜欢李四。然后本来以为他们两个很契合，结果呢，这个因为一个这样的认为契合就结合了，对不对？结合了以后呢，就不幸因为感情啊，生活上的很多的问题开始讨论。那么本来只是想理性的要去解决问题，其实每个人都抱着要去改变对方。那么最后呢，谈破了，发觉 我期待于你的，我原本以为你是接受的，就发觉你是根本不可能做的，不愿意做，这才恐怖。然后呢，李四对张三也是一样的讲法。那这一说破了，破了之后呢，原来当初是误会。其实如果是误会的话，当初怎么会产生误会？那个误会怎么会产生感情？那么如果当初是误会，现在也是那个误会，为什么现在这个误会会让我们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明言无自信的意思。它其实并不是明跟物之间没有一个绝对性的关系。照理说，如果万物真的是客观的存在，我指的是哈，不经过人为的主观解释哈，它就是根本存在的话，它应该在认识上不会有问题。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认识的方法，我们认识的方法必须要透过臆想分别，必须要透过简择语言来解释的方法。那么每一个人又有不同的臆想分别，又加上简择不同的语言，于是呢，大家都认为这个应该指的是同样一个东西。那么如果当发现其实后来不一样，其实认为不一样，可能之后又会发现它是一个误会。哎呀，原来我们没有不同。他可能多少年以后呢，发现我们当初因为那个误会，那个误会本身就是个误会。那两个误会一层，其实原本其实都是了解的，对不对？就是为了要想要分手而分手，如此而已。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理由。所以这就是绝会。所以明言无自信，不是因为明跟物之间的绝对性不存在，因为这个存在性根本没办法讨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生绝会其中。我们呢、啊，心呢、啊、会生出绝会，先经过臆想分别，再经过简择语言的限定性加以表权、加以表示了以后，中间就夹杂了一个不可收拾、也没有办法去真正清楚的东西。那么这种模糊啊，在对很多追求真理的人而言是无法接受的，在对追求很多完美性的人也无法接受的。所以当佛法讲出明言无自信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啊，有啊，生命有长短啊，这个万物摸起来都很实在啊，你佛法为什么要讲无自信呢？其实讲的不是本体的无自信，是讲这个我们在明悟之间所升起的觉慧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呢，使得明跟悟之间的关系没有决定，没有决定。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事实的话呢，我们根本没办法认识实相。当他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不断的要去改变我所认定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知道，我们不断的要去改变这个事实，不管透过名言怎么样去表示，想让对方知道，对方在了解上也一样会有差别的。这个差别我必须要接受，可能跟我所想的不一样，对不对？如果你就认定一样的，那一定受苦，迟早受苦。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保持说，对，我很喜欢你，你也很喜欢我，可是我们也允许我们彼此不一样。我也喜欢这个东西，你也喜欢这个东西，但是也允许我们两个人或两群人对这一群对这个东西的解释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现在所谓的民主嘛。民主就是说，话叫什么？各自表述哈，就这个意思。你就说你的认识嘛，我也说我的认识嘛。那么这是我的认识，那我也承认我的认识是我的主观，对不对？那你也不能够说你就是客观呢、啊。那你的客观也是来自于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所觉慧，就是说简择，然后呢臆想分别，再简择语言所表示的东西嘛。所以啊，人跟人之间沟通最大的问题就是想要去控制以及求长、求一致、求一致。对错就发现在不一致或一致上，一致就叫对吗？一致就叫对吗？当这一群人大家共同的误会，那彼此之间意见是一致的啊。可是问题他们是误会的，你怎么可以说是一致的意见就是对的呢？多数也并不代表对呀、啊，了解吗？所以呢，我们绝对不能够用统计学，用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赢家的那 winner take all， 就是说我赢的话我就决定一切，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在讲啊，其实历史我们都以为很真实，对不对？可是问题历史是赢家写的， 对不对？谁赢了谁就写那段历史嘛。所以在那历史的过程当中，你看每一个朝代，末代的皇帝都很昏庸，对不对？被历史写下来都是昏庸的要命。开国的皇帝纵使有点霸道，可是那个霸道都可以解释得很圆满。你看哪一个开国皇帝不杀很多人的？可是问题他杀那么多人，历史给他定罪了没有？没办法定罪，都用他后来的什么什么什么丰功伟业让他觉得很伟大。可是问题只要败亡的那个皇帝就是很差的。你看宋朝的徽钦二宗，宋朝亡在他们手上，可是徽钦二宗，各位去读他的文学作品的话，我们真的会发觉这两个可爱的人真的是放错的位置，真的放错的位置。如果他们就是一介书生的话，他们的成就我真的是非常佩服。宋朝的文学啊，真的是可以说是到达哦汉朝和汉唐以后又是一个盛世，尤其到了宋的末尾。宋的末尾，因为整个那个战乱呢、外患来，唯一能够让整个心灵或者是精神世界更丰富的就是文学，就是艺术。徽钦二宗在对国事根本无能为力的情况底下，他们就把自己的抱负完全寄情在文学艺术上面。你知道这两个皇帝在文学艺术上的贡献，可以说的不只是自己本身的创作，真的他奔了实质的贡献很大的，非常大的。可是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用这种角度来看他们两位皇帝？他们两位皇帝就被好像整个历史啊跟故事啊形容到昏庸到到处被抓，然后牺牲很多的将士的生命，然后就为了救他们两个人救回来国也治不好，对不对？还是一样的灭亡。我觉得评价的角度就是这么一般。这就是名跟句的问题。你看我们其实都是活在名句所表全的语言世界里面。你今天想要脱离语言世界来认识实相，真实的如果有一个物质体的世界，其实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并不是本体界有没有的问题。天台宗的学人、华严宗的学人很喜欢去研究本体界的东西，乃至于很多哲学家也很喜欢去研究天台跟华严。为什么？因为哲学家也喜欢本体界的东西。可问题是，唯识认为如果我们对于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啊，跟解释这个世界的方式都出了问题的话，那么我们用语言来表达这个本体其实就会发生太多的误会。那么如果这个误会大家没有办法找出我们认识实相的善意跟诚恳心的话，这一念自诚心没有办法恢复我们真正的觉性，对不对？这个决心就是什么？法法平等，对不对？无有高下嘛。佛法就是告诉我们恢复这个态度嘛。你唯有透过平等观一切法，才有办法见实相。如果我们不能够放下名言来去诠释这一切法的自性差别意的话，我们就根本见不到实相，对不对？这个习惯、这个习气根本放不下来，我们就根本脱不开名言习气，对不对？我执习气，有执习气。个别就依据自己的有知擅长，我执的强弱，乃至于名言的差别，那么搞下来每一个人的认识都是千差万别。你说谁对谁错，谁高谁低？当我们生死凡夫老在这个地方论高下的话，其实是没得玩的，真的没得玩的。所以呢，佛啊再再处处都告诉我们要恢复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观察这个世界的态度跟智慧，就叫做平等智。平等智，那么这个平等智、平等心本身就是清净，这一念清净心就是觉心，就是觉心。这个觉呀、跟这边的觉慧那个觉不一样，这个觉是我们生死凡夫的认识作用，是我们以为了解，这是知见立知的那个后面那个知。啊，你在根本没有名言的世界上去加名言，增语嘛，我们不讲那个地方的下面。于且论七十二卷云，何等为名？基于相所有增语，对不对？就是在一切根本无名的实相，本来涅槃法性所显的实相上，你去给恭维啊，你讲了一句话，那问题你讲的这句话是根据你观察的角度，对不对？ 那你去选了一个名言来代表那件事情。名言本身无自信这件事情我们不承认，也见不到了，不是说不承认，根本就见不到，就以为我们讲这个东西就是指那个物，举这个名就是指那个物，那这个关联性实在是太强了，对不对？不晓得这个名言是我们增加出来的，实相并不因为我们多说它就会变得更美丽。比如说我们说很美，对不对？比如说你，我常常就举了，你去一个美好风光前面，你跟他讲好美，真的，你去看《老残游记》，你去看《诗经》，你去看所有唐诗宋词里面的那种文学形容境界，你就知道我们的口才差太多了，我们的修辞能力差太多了。过去人听到一个声音还会去造字，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只会讲，我上你一趟气，我跟一句还了会，连这样一句话就变成青少年很流行的话，各位老人家大概都听不懂哦。这是今天我出门前，我大女儿跟我讲了一句话啊，你不能够骂我哦，你那骂我哦，上你一趟气，我跟一句还了会，我就是你，我讲你什么意思？让你自己去火化。我说，哇，这个话很凶呢，这话很凶呢，这么凶悍的话。可是问题是哦，当它被电视媒体哦传播出来之后呢，就变成流行了，然后我就觉得实在是，真的慢慢没有了文学的美没有关系哦，然后用玩弄文字的这种习惯哈、哦，来讲一个真的无所谓的一些现象界，实在是不知道啊，不知道名言本身应该要怎么恰当的应用。好，我觉得这个又是多说话的事情。好，我们再看到后面他有几段啊，两段的说明。他说啊，一啊，最后倒数第三行，他说啊，诸法本无名称，请把这个画起来。本无名称，无名啊，没有名，就是什么？就是涅槃。涅槃有很多中文的解释，其中有一个。默学我很喜欢的解释方式就是无名，那不是那个明白的明，是名字的名。涅槃本来没有名，造论有四个小论，其中最后一个论就是涅槃无名论啊，造论很难读的，非常难读的，其中就是一个无名。那问题就是说了，既然无名，为什么来个涅槃？ Nirvana 就是那个梵文的那个东西，为什么有一个涅槃这个字？问你，涅槃这个字在梵文本身的字根呢、啊，就是跟你讲无名的意思。好，可是无名你也讲个无名啊，但问题不是这样子的，问题是这个叫做怎么自叫做自消式的表述方式。好，比如说我讲无声，虽然我用了无声这两个字，可是我是要借着无声这两个字的意思告诉你，其实这个名言本身也无声。他用这个无声这个字呢告诉你，除了一切法无声之外，连这两个字的名言都无声。不是说这个名言有声，然后呢我用它来非一切的声的现象，不是的啊。所以梵文本身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有点像说这个啊，比如说啊，我这个大拇指头，对不对？我这样一抓，对不对？不见了。其实没有真正不见，就是让各位看起来不见。我借由这样子，我说我除去了一个东西，其实呢，根本这个是不是存在，这个是不是不存在，都还有的讨论。不过我是借由一个方法来表示，让各位知其意而舍其名，不要去认为有一个无声无名这个名字声，借由这个字或借由一种表示方式，让各位知道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一切法无声。既然无声，根本我讲无声都不必要，对不对？只是我们见不到无声，所以要编造一堆认识无声的方法，最后我们去体会无声，体会无名，道理是一样的。但是诸法的名称乃第六识相应想，如果照成为之论的话，是想增上力，是借由名言诗色的增上力，就是增上的意思就是烁烁的意思。我们反复的哈，就是三人成虎，张三这么说，李四这么说，王五也这么说，对不对？ 只要三个人以上一直不断的反复说这个东西就叫做这个名的话呢，这个名就生了，这名就生了，因为大家约定成熟了嘛，约定成熟，所以想增上力，借着诸法相啊，诸法相依相待而假施舍啊，我就借着只要每次我拿出这一本，我就告诉各位说这一本就叫做杂集论，下一次我再拿这一本说这是杂集论，各位以后就会认得了，虽然你们可能是小朋友还不认得字，可是呢你们呢会慢慢的，纵使不认得字也会知道我的音，知道我的音之后你们会附送，所以其实我们学语言呢、是先从听音开始的，然后模仿那个音，透过我们的发音器官去照做，然后呢在脑中升起一个语言的观念，对不对？然后慢慢的就把这个听到的声音讲的语言加上这个声音，后来才学那个字，通通把它连接起来，这个叫做诸法相依相待，把这些都连接成一片了以后，成为一个习惯，成为一个习惯了，我们久而久之听到杂集论就会想到这部书，听到花就会想起有个东西，对不对？听到一个名言就会想到一个物，这就是升起的过程啊。第二个，名虽然能全显诸法的字体，就是那个主体，却不能恰如其分，似如其量，请把这几个字画起来的与诸法的字体呢相符合，这个意思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会去做增减，对不对？对于主体本身我们会去做增减，这个增减呢来自于几方面，来自于讲的人会有增减，对不对？第二个，来自于听那个话的人也会增减。第三个，来自于讲的人他认识这个事情的能力也会有限制，对不对？听的人本身对这件事情的经验也会有限制，对不对？两者的经验有限制，语言用的也会有增减，于是呢这四重增减乘起来啊就一塌糊涂了，对不对？我的认识有限定，我用的语言是可能有增减，你听到以后有增减，你认识翻译出来又有增减，那么这四重增减下去还得了？根本沟通其实有很多障碍，原本就因为我们要用语言所以有很多障碍，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恰如其分，事如其量，这个叫做如理，我们没有办法如理法耳，法是什么？我们就只那样去认识。上个礼拜六啊，墨学还在报告波尔经的时候讲到如啊，如就是这个恰如其分，事如其量，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会把它搞糊涂了啊，要用这么客观理性真实的方法去认识这个现象界，对不对？你把现象界诠释的方法，认识的方法先能够沉淀，而且变得清净平等，觉性显发以后，用觉性根本大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不对？不会有人因为我所去行自私自利，然后呢做偏颇于个人有利的解释啊，造成人家烦恼的解释方式，而不承认自己的造作，这些就是我们的业。我们的业就是习惯造作对自己有利，然后呢对别人恼害不在意的那些造作。那我们其实学佛学如学空学无我无我所干嘛用？就是要去掉这些不好造作的习惯，把这些造作的习惯能够自己认清楚，在他刚刚冒出头又习惯这么造作的时候呢，嘿，一念升起就当下放下，放下之后呢只是让大家一起很公平的来分享这个法界的实相，它不是你的，不是我的，既然它是我借来的，我就没有理由随我的意，对不对？我就不能够去占有，我就不能够去造作，对不对？我就不能够去做任何的分别，谁能够怎么样去用那是他个人，而且呢他不能够减他一分，也不能够增他一分，也不能令其垢，也不能令其清净， 这个事实我们如果慢慢认识清楚之后呢，你看我们的心量会有多大，我们对人事物的恭敬心会有多么不可思议，对不对？这就是要去改变我们的身与意。所以我们说啊，调伏烦恼最重要，要清净三业开始下手。清净三业才是我们待业往生的前提，对不对？待业往生是我们一念决心发愿，我要往生一个清净的佛国了。那么我既然要以我信心显发为增上缘，以后我就以此为缘，保护我的三业不再造作杂染的，对不对？用这一念增上的想心，对不对？去建构一个清净的佛土，于是以后我所处的世界就已经是净土了。那么自然这个业就很重，对不对？你临终一念正念，自然就随业重而去嘛。所以随业往生、待业往生，其实都是这么回事。真正的意思还是不离《楞严经》所说的寻业发现。我们的业习是属于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对不对？我们死后终因自然是在那种状态底下，不是真的有来来去去，是真的你就让这个清净的法界呢在心中升起。不然呢，那么长远的距离，其实呢就代表了这个三业清净之后自然相应的法界性。所以呢，佛法在讲啊，三界为心啊，不要说是出三界的这一个本事了，就算在三界内啊，我们呢六道轮回也都是这个原理啊。我们要出三界的原理跟在三界六道轮回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缘起。我们都是依着缘起的原理在三界轮回，我们也是依着缘起的原理成佛做主，这个没有差别。所以因为佛看到这个法界性没有差别，所以他说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够认识缘起的道理，观察这一个甚深的道理，才去接受啊因果的造作，在一心中造，你要真正负起责任来，绝对不能够依赖任何心外的东西啊。然后呢，自己呢却顺着习气胡乱非为，这样子你的修行怎么会有用？修行如果不是往自己心中去除掉自己的习气，调伏烦恼，那么请问怎么去改变名句文的习惯？名句套在我们的心上，这个枷锁啊，假定见不到，我们肯定无法证实相，肯定无法证实相。我们不是在跟任何人一个人辩说有没有本体的问题啊，请告诉我，如果对吧，请相信我这件事情。如果有任何人要跟你讨论本体界的东西，我们就习争，一切不争论，本体界根本无争，本体界不是用名言讨论的。多加一个字，那就叫做我执，了解吗？所以呢，我们真的碰到本体界的东西呢，一概无争，因为呢，本体界它就是法性，法性就是涅槃，涅槃就是没有名言，心行根本到不了的那个境界。那么请问，怎么可以讨论？怎么可以说对错？怎么可以用哲学思维的方式来分析、来归纳、来演绎？啊，来认为说啊，我理解这个东西都没有办法这样去了解的啊。我们对名句文这样了解，那么翻过来231页啊，我现在讲的页码哈、啊、都是这个16开本的页码啊。这边有一句话，这一句话呢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赵论》的，给我写一下啊。《赵论》我觉得是很精简，但是很难的一部论。但是我虽然觉得难呢、啊，但是有因缘还是应该可以好好学习。物无当名之时，名无得物之功。这个想法其实在老子里面有很多的相似的意见。不过呢，我们不必用老子的观念来讲，其实也很明白嘛。我刚刚不是讲半天就是讲这两句意思嘛，对不对？物无当名之时，名言根本无自信，物干嘛要去承担名言的染尽呢？就像我曾经听过李敖演讲啊，李敖就说啊，我们中国人很奇怪啊，过去呢我们讲一个书生，一介书生风流倜傥，那个风流实际是好话，那个风者就是风格，流者流畅，你的风格呢 哎呀，非常的洒脱，对不对？其实讲的是好事情，可是今天不晓得为什么，好像讲的是不羞愧。哎呀，花痴啊，喜欢爱美色的那种人，就变得好像变成这个意思啊，就很奇怪。然后呢，他说啊，这个唐宋时候啊，讲小姐是讲那个妓女户的，叫做小姐。可是现在呢，现在很多人都叫小姐，对不对 ？Ladies and gentlemen 就变成先生小姐。过去讲先生是男的可以叫先生，女的也可以叫先生，只要他的德性好，对不对？文采一流，我尊称你，我管你性别是什么，一概先生，了解吗？可是今天一直讲这个性别平等，可是就一定要把男的叫做先生，女的不能当先生啊。然后呢，女的一定要变成小姐。问题你去找小姐，在过去唐宋那个词，是人家妓女户的那些女人的名，那个代号。你别叫贵后休假，是这个意思。哎呀，怎么办？那是真的是查家嘴。他文学，他读的书多，他讲这个话，我相信。可是问题就是啊，名言无自信，物无当名之实。现在呢，大家都不以为然了嘛，对不对？那听起小姐也不会有那种别扭，所以也无所谓了。你看哈、哦，这个就是啊，错久了变正确了，对不对？哎呀，那对的会变成说成错的，错的变说成对的。所以呢，真的久了以后啊，这个我们小朋友们呢、啊，大概就不太懂这个窈窕君子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个事情，大概都搞不清楚了。什么叫做窈窕？什么叫做好逑？逑就是那个逑，干嘛要加上错字边？你看哦，一个逑那个字加上错字边，你看多达意。如果一个人要去追求一个女孩子，只在心中求，对不对？一个十字为细点，那么米虫嘛，对不对？还散开了，那么傻傻在那么地方，不要怕去，对不对？不会用脚，不会用手去实践那个事情。爱如果没有办法去实践出来、哦、你怎么能够得到爱呢？对不对？你这边每天这边心里面想，就爱就会出现了。爱是用做的，你知道吗？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哦。好，这个讲太远了。回来啊、哦，所以我就讲，物无当名之实，名无得物之功，就是这个意思啦。名跟物其实之间没有绝对的关系，可是我们今天就在中间产生很多的误会，产生很多误会。可是现在的小朋友慢慢的已经失去了对名言的那种美感，那种真实性的运用能力。可是他们学会了什么？学会了一种当代，我们称为这个叫当代。他们以后也可能会创造一个当代的文化。可是我当然可能比较老古板了、啊，我实在是思维不出这样的文化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个意义可能有新闻价值，对不对？可能有代表一个社会现实。那我们当然也不能够排斥用社会现实来表意啦。不过那个意思可以让他们这些小朋友性格更成熟以后、啊、我觉得。就像当初美国全世界都有嬉皮的文化，对不对？可是那些嬉皮虽然是目空一切，对不对？放荡形骸，可是等他们到了四五十岁以后，他们也都是社会的中间分子啊，中间也不乏出现很多名人。所以我相信啊，人只要变老了以后啊，回顾从前啊，都会觉得、啊、荒唐。只要我们能够有反省的能力啊，反省过去的荒唐啊，真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是有一个东西啊，这些法宝啊，如果到那个时候啊一介不存的话，我们根本想要回来再去追求一个很美好的东西的时候啊，完全一点依凭都没有了，一点凭借的基础都没有了。所以啊，真的护法很多事情，真的，我们今天假定没有出家，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责任呢，就是护法。当然你们要修行绝对没有人排斥啊，在家人修行也可以很有成就的。可是呢，我们不能排斥的一件事情就是护法啊，因为我们有经济能力，我们比出家人还更有这个条件啊，这种条件去做很多护法的事情。出家人他们护法是透过修行， 好，那我们除了修行不得力之外呢，我们应该要在自己的条件增上上面呢，去随缘尽分的找到自己可以护法的方式，对不对？安住我们的在家修行的生涯啊，让自己一辈子有一个值得做的事情啊，这个让我临终的时候呢，就觉得没有后悔，对不对？我为了如来正法确实做了一点事情，可是问题你们想做什么？我现在找到我要干嘛了，对，可是你们觉得你们要干嘛，对不对？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好，不多说了，看具身。具身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过了，具全诸法差别。这里呢有几段意思啊，请各位看一下啊。在中间这一段当中呢，我们读一下文啊。瑜伽论八十一卷云啊，具身有所谓的名字圆满，这有六种：一个不圆满具，二圆满具，三所成具，四能成具，五者标具，六者四具。这其实啊是具舍论里面时代啊引申到瑜伽师地论来继续再解释的。我们看看那个简老师他后面的解释，大概就知道了、哦、什么叫不圆满句？不圆满句就是那个文不究竟或者是意不究竟。请各位标一跟二。不圆满有两种不圆满，一个是文句本身不圆满，一个是他文句所表显的义理不圆满啊，有这两个意思啊、哦。当知复以由第二句故，方得圆满，就是说、哦、他必须要再借由另外一个句子，第二句是另外一个句子，就是说这个句子不管多长，可是如果它少了下一个句，不构成圆满的意思。就像曾经我跟各位讲过了，这个丈母娘娘不是人，对不对？这句话听起来怪怪的，为什么既然他讲丈母娘娘表示这个人是女婿嘛，为什么一个女婿会说丈母娘娘不是人呢？这个话不圆满嘛。可是当下一句话再讲出来的时候，那个意就圆满了啊。可是什么叫文不圆满？我用我的例子来讲，如果你只是讲丈母娘娘，丈母娘娘是安怎文都不圆满，对不对？他文不成句，所以呢文不圆满。那么如果你只讲了一个让人家匪夷所思，让人家容易产生误会的话，这叫意不圆满。当我们知道啊，他是王母娘娘下凡来，因为我再加一句话的时候呢，我去了解这个说话的人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所以呢我们说啊，听或者是读名言或者是听名言，要有圆满句的一种智慧。我们为什么不要去断文？因为断了文之后呢，你根本可能误会什么？误会写那个文本或讲那个文本身的意思。你断了人家的句意了嘛，对不对？一个写文章的人如果就写那两句话，那我就取前面一句话，我就来毁谤他，做人怎样子的不知道孝顺，还毁谤自己的丈母娘娘。你看我这句话可不可以这样评论他？如果我单用那句话的话，绝对可以这样评论，可是他整句文下来不是这个意思嘛。这句话我先预告在先哦，八十规矩颂里面有一个被误会的一塌糊涂的，就是去后来先做主公。那个本来就是四句偈，是一整个圆满的意思，你知道吗？你拿四句偈，那个去后来先做主公是最后一句啊，是四句的最后一句，你只拿最后一句当作是圆满意，不就是误会了吗？而且根本违反无我空性的原则嘛，对不对？来来去去，那第八识就是真有的，对不对？其他识都是假的，然后独留个第八识是真的，那么乃至于让后人学习唯识的人就说，你们唯识错，你们唯识假立的一个这个第八识，可是你们自己却认为实有，对不对？泯尽存心，他们骂唯识这样子骂，可是问题是这样骂骂的对，对不对？我同意他们骂的对，因为许多学唯识的是这样在说的，还自称自己是唯识的大名家呢，一堆人都是这样在说的。所以为什么我鼓励各位一定要多看原点，而且连这句话你不把名句文的使用方式搞清楚的话，名句文就会被我们断得一塌糊涂，然后呢用不圆满的方式去自己以为了义，可是事实上根本不了义，根本不了义。不了义不是这个经，不是这个论本身不了义，是我们搞差了，这样是三世佛冤啊， 对不对？你误会了老祖宗大德的意思就算了，问题这样传下去，后来人就听我白话的解释，就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啊，对不对？乃至于相宗就有别于信宗，就讲两套佛法，如果佛法信宗讲一套，相宗讲一套，那请问哪一套是对的？那这个世纪大辩论就在学者专家的分析过程当中，那就没有定论了，那就没有定论了。佛就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佛就是制造是非的东西了。我觉得这样子佛法会有很大的问题的。我特别为什么今天要讲这句话，就是各位看不圆满句，我们看他举的这个例子啊、哦。他说啊，诸恶莫作啊，诸恶者莫作，众善者奉行。他这个举的不是，我们通常没有讲者齁、哦。啊，没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其实就是那个人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人他造作，因为恶不自作恶嘛，对不对？一个恶事不可能就是没有人，然后就出现一个坏事。当然后面的意思就是有一个人在造作嘛，造作这个不合乎常规或不合乎戒律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说他是恶，对不对？好，所以诸善者奉行，善调伏自心，是诸佛圣教。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简老师自己哦，为了要去解释后面哦，他特别造出来的字啦，跟我们自己常常念到的四句偈不太一样、哦、不过我们懂他的意思就可以了、哦、若为言诸恶则文不究竟，因为少了一个能造作的人，所以他说啊，要讲诸恶者才叫做究竟。可是这样子呢，义还是不究竟，对不对？这个人造恶干嘛？这个人造恶 有什么问题呢？他到底讲什么呢？加上莫作哦，原来讲了这个讲这句话的人是劝我们不要去造作诸恶，对不对？我们身为人，如果要显发我们的觉性的话呢，要学佛的话呢，要顺从佛的教导的话呢，就不要去造作诸恶。好，原来这个是讲这句话的人的意思，懂吗？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名言了解他的意思，这个义就圆满了啊，义就圆满了。不过我为什么要前面举的一个这个丈母娘娘不是人那个例子？我觉得那个例子比较好玩，而且是真实我们俚语存在的一个笑话哈、哦，各位这样去体会一下，所以有这样的意思。那么所成句啊，跟能成句指的就是句子的一前一后，所以呢，所成句是由前句是由后句方能成立啊。如说啊，比如了，诸行无常，有起进法，生必灭故，彼即为乐。此中呢，未成就啊，那个成加上一个字，未成立或成就。诸行无常的意思呢，所以呢再接下去一句话就接着说，有起进法。起进法就是有起就是升起，进就是灭去，对不对？所以呢，什么叫做诸行无常？诸行无常就是看到这一切的现象呢，有升起有灭去，对不对？你只要看到有升起有灭去，就代表一切的心造作都是生灭，都是生灭，因为有生灭所以是无常嘛，对不对？所以呢，有起进法就是用来说明诸行无常啊。那么诸行无常这个句子啊，这个句子就叫做所成句，就是用后面一句话要来成就的那个东西，要来说明的那个东西。那么有起进法这一句话就叫做能成句，对不对？它能够圆满的说明，它能够解释前面那句话，各位懂他意思吗？所以呢，所成句跟能成句是这个意思。那么什么叫做标句啊？标句者如言善性啊，善性。所以什么叫做标句？标句简单就是名词的意思，就是总标，就是立一个名言，称呼一个名称啊，像我，对不对？我、你、他，这个是代名词，对不对啊？我就是廖成林，这就是标句。把我可以代表的这么多人当中呢，凸显出一个有别于别人的东西，对不对？我现在讲信，信不构成标句，对不对？法法都有信，可是今天呢，我讲信里面的什么善信哦，了解。可是如果我要进一步要求善信构不构成特殊性，也还不构成，对不对？善性又有很多很多区别，所以我一直不断的区别，把这一个名词越分越细，越分越细，对不对？我把它越来越确定，那个标的意思有 specify， 用英文来讲会比较清楚。specify 就是更确定一次啊，更确定的意思啊，进一步的确定， 进一步的厘清，进一步的具体化。啊，标句就是一个具体的名词。好，那什么叫释句？释句呢，就是去解释这个名言。正取的善事，就是啊，你取上三道的修行人，对不对？乃至于了三界脱身啊，了生脱死的修行人，正去者指的是这个啊，见到位、入修到位的修行人，谓之正去善事，对不对？是不是更进一步确定？所以释句就是比标句更进一步的能够让我了解这个名词指的是一个具体的什么事，或具体的什么人，或具体的什么物。那个释那个意思呢，就是要进一步的标定，对不对？那么于是你解释越多啊，你解释越多，这个事情就会越来越清楚。可是问题是立根的人，对不对？讲阿，他就知道一切法不生。我们呢，念阿弥陀佛，都还以为有一个阿弥陀佛，懂吗？凡是在梵文字母用阿开头的，表示无声。阿弥陀佛虽然讲无量光、无量寿，它的意思是一切法无声即生的意思。各位了解意思吧？万法无声，就是万法的实性，也是万法的实相。阿弥陀佛为什么可以总持一切法，总持一切佛的名？就是因为他以阿为开头。可是我们笨呢，我们笨呢，讲一个字听不。我那天还在讲舍利佛的故事，舍利佛，佛就问他：阿，懂吗？这一字门你懂吗？他不懂。然后呢，佛就给他开示，开示完了之后呢，于是呢，他可以跟大众讲一字法，讲三天三夜，接着讲二字法，又讲三天三夜。那这门人就开始讲说，舍利佛为什么佛陀跟他讲一字法，他就确实讲七天七夜，讲不休咧？啊，就有人去问这个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他智慧啊，实在是非比常人，对不对？他只要知道原理，他就会去以一知十啊，他所讲的都是如啊，都是正确的事情。所以呢，其实我们呢，当然不如佛的智慧啊。不过呢，借由啊这个过去一直历代大德啊对一个文的不断的解释，对不对？本来其实无名嘛，那我们不得不的造作一个名词出来，就叫标句嘛。可是标句我们本来就应该要知道它是无名了，可是却要去求义，那么我们必须要一直不断的去解释这个义，越解释其实我们就越分别，对不对？可是人家啊解释经文的目的是要我们开无分别智，请记住 一件事情，是那个是的意思，解释的意思就是要透过解释名言啊，透过解释名言让我们释怀，释的意思是放下的意思，放下一切对句义的执着。所以在般若经当中呢，他说句义品啊，就是要无作三昧，就是要学习无作三昧，就是要于言离言，学习于一切言离一切言，知道吗？于名言处离名言的观察。学习这种离名言的智慧，就叫做离言正如，就叫做无分别智。我们学佛学半天，所谓开悟，就是要学习这一念相应会，就叫做无分别智。无分别智为什么要用这么多差别的解释？是要我们释怀，要我们释疑，把我们的疑根通通解除，对不对？不是照做那个事，不是照做一堆的解释，不是，事是放掉，对不对？你看中文的事是不是这个意思？解开我心中绑得死死的那个东西，对不对？那个疑团，哎呀，压得我心中好难过，放下吧，对不对？不懂不懂就不懂嘛，反正懂了我也不会比他比假聪明，只不过多了一句名言而已嘛。如果我只是多了一个名言，懂跟不懂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嘛。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读了经不是为了要懂诶，是为了要开悟诶，开悟跟懂不一样啊。 开悟只要相应的一句话，相应的一句话，偶尔可能是一件事情、一个声音都会开悟啊。我们只是藉由心定在名言的诵读上，对不对？藉由戒定慧的修持，哎呀，一下子突然了解了。可这个了解，我们发现学教的我们呢、啊，可以透过名言的解释，对不对？把那个疑根啪一下子打掉，那叫做释句啊，那叫释句，把我们对句意的执着放下来，解除掉，那叫释句的意思。所以啊，你看看呢、啊，我刚才虽然说啊，标句释句就是把这个名词啊具体化，对不对？还明确化，越明确，其实什么才是真正的明确？见实相才是最终极的明确，不是吗？对不对？见，分析半天，如果不能见实相，一切都白搭，对不对？见到后来留一个相，就算那个相叫做无相，对不对？无相就是有无相，就是有一个无相在那个地方，你挂个无相在那里，那你无相不就等于有相？无相要自己先除掉，对不对？在除之前，他除一切万法，摄到无这个字，然后再把无本身也那个意啊，就自己啵消掉，就幻化的无生无灭于法界当中。各位，这个事情要体会，你知道吗？不是真的去想那个电影或情节有个画面，不是那个电影，这就是一种认识，一种感受，一种感受。各位要经常去看一切的法在你眼前真实的生灭，其实你再进一步的去看看，如果你找不到那个刹那，找不到那个微分，对不对？那个其中的极微都不可得的话，你用虚空去看，乃至于你看看它的相依相待，你怎么看都只有无明造作，对不对？哪有法？就是看到造作。那既然造作，你就学止观，把造作停下来，在熄灭一切造作的止的情况底下去观察，还有生无生。但是发觉，只要熄下熄灭造作，一切法无生。这个就是止观。止观不是什么东西，止观就是熄灭造作谓之止。观察无声谓之观，止就是观，因为你发觉无法可舍，无法可灭，当下体会无声，很棒的体会，很有力量的体会。那如果你能够把它翻成很多对烦恼向上的体会，各位呢，烦恼也可以因为这样子可以忍得住，可以忍得住，继续看他如何，了解吗？你要学习这一念看他如何的本事，就表示我的这个命啊，要比法界等长，对不对？如果比法界性短，我就看到生灭。只要我的生灭回到法界性，我跟法界等受，对不对？无生无灭来看这件事情，根本一切法无生无灭。有的话，相续而生。所以你那种耐性，你可以等，先用等的心去观察，一直不断的观察，然后你对无声的那个确定，那个无声法忍的那个忍就叫确定，你对无声法忍这件事情跟这个道理的确定，你就一次比一次的更坚定。当你坚定下来了之后，真正什么东西被熄灭了？无明原形的那个形被熄灭了。无明没有了形的语言，无明毕竟无体，所以你当下会发觉，哎呀，真正无聊，一切名句缠身，到这里放下。所以呢，我们呢、啊，随着根呢、啊，智慧的高跟低啊，立跟顿呢、啊，随着名句的学习啊，是有人要学的长一点，有人要短短的就会开悟，对，这个是个人的智慧的高低，但是呢，依着名言的确是一个相当保险的方式，比我们真的是胡思乱想在那边参究半天，我觉得会有根据啊、哦，循着阶梯走嘛啊、哦，这个是名。那么文呢，就是前两者的依据。我们左边有个表，我们看到那个表，这个表倒是整理的很好哈、哦。我们看啊、哦，他说呢，这个名句文分成四位啊、哦，这个是从句舍论来的。 那么从他初位、二位、三位、四位，初位的是色尘、身尘、法尘，这个是俱舍论的意见呢。可是墨学我不太同意。大乘唯识的意见呢，其实是色、身、香味、触、法这六尘都会构成名句文，都会构成名句文。比如说我们像狗狗哈，那个狗啊，那个狗不会语言，对不对？我们当然是用我们的角度啦。可是呢，狗的鼻子很灵。狗的鼻子非常灵，它所有一切对外界的认识都用鼻子的香味或臭味，都用香臭、用味道来区别，对不对？所以呢，它的语言系统就是味道。所以呢，香尘呢、啊、也会构成对狗啊畜生界的名句文身。那么他这边所讲的色尘、身尘跟法尘，是对咱们人道而言。